我们翻到创世纪，我读中文的圣经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跳梁跟涤梁是不同的，一个上面有个竖，一个入，我眼睛不好，我的肠子，所以呢，很好，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当约瑟把粮食卖给别人是跳梁，那么当雅各的，这个当约瑟的哥哥们来提粮来买粮的时候，那么就是提粮。那么42章，我们开始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不是的。”仆人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里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领小的现实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一部分。那到现在，弟兄姊妹应该对于约瑟有印象，就是约瑟一生呢，一共有4组的梦。那么，他的哥哥们远远看见他，就说这个做梦的来了。所以的的确确，做梦是约瑟的特点，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那4组的梦呢，头2组的梦就告诉我们说，约瑟要在荣耀里，有一天，你看11个合伙人又来到他那里下拜，那么。我们知道约瑟的梦果然实现了，我们读到42章你就知道，等到全地都饥荒，等到他的哥哥们来提粮的时候，结果他们果然呢向约瑟下拜。你看到这个时候呢，约瑟的第一个梦就完全的应验了，而且你记得吗？约瑟圣经说约瑟认得哥哥们，他们却认不得他，那这个时候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那么尤其是第一个梦，现在刚好应验在他们眼前。所以我们记得约瑟他不止做梦，约瑟的梦能够实现。梦在圣经里面代表意象，许多人今天没有意象，他就没有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应该有意象，我们应该做梦，但是问题是这个梦会不会实现？有很多人一天到晚做梦，他的梦从来不实现，永远都是遥远的。他可以讲长篇道理，他可以讲给弟兄姊妹听，讲祷告里面也讲得非常的好听，但是问题就是到底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实际呢？所以我们知道梦和实际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们知道约瑟他的梦最后实现的时候，你看见他梦和现实就成了一个。在他实际生活里面，他的梦终于实现了。所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所谓这个约瑟的梦是在荣耀里面梦。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将来有一个，我们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呢？得荣耀，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既然这是我们的，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像他呢？到底什么时候像他？但是我们叫约瑟是像他。你看约瑟， 他不只是有一天做宰相，他就是从新约的观点来说，如果照着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的梦，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在约瑟的身上一点一滴的慢慢慢慢的就成功了。你记不记得是两？你记不记得他们这个约瑟？他是被父亲所爱，结果呢被他弟兄所恨，然后被弟兄所卖，然后最后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了，一个呢灭亡。那这些故事都给我们看见，虽然这故事发生在约瑟身上，但是好像叫你想起我们主一样。所以等到他这个梦越来越实现，慢慢的就发生在他身上，越多的地方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吗，这个约瑟他的生活完全是根据将来所要发生在基督身上的种种那么来布置的，来设计的。我们的一生也这样，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我们本来不像他，但是慢慢慢慢让我们经过好多的经历，我们就像他。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生命成长最高的目标，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在地上没有指望。当我们没有来到那个目标以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到底今天知道活着为什么，就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但是不止如此，一个人有目标不能空有目标，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他的梦能够实现。所以我们看见呢，约瑟的梦终于实现了。他梦见有一天他在荣耀里，他果然在荣耀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梦呢？那我们不只要有这个梦，这个梦呢一定要实现。那么头两组的梦是梦见约瑟在荣耀里，那后两组的梦呢是告诉我们约瑟怎么实现他的梦。那两组的梦是个秘诀，告诉我们说约瑟的梦终于实现了，他的原因在哪里，他的秘诀在哪里。我想很清楚，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跟那两组的梦有关系。虽然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么结果你看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列在罪犯之中，他主人的妻子陷害他，那么他把他的奴役就放在他主母的手里，结果就变成了他的罪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就被下到地窖里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两个犯人和他一同在列在罪犯中的两个犯人都做了梦。那么结果呢，是谁替他们解梦的，是约瑟替他们解梦的。那么他指望说那个酒证等能恢复原职以后能记得他为他做了什么，结果他完完全全的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约瑟他不止被卖，约瑟他的遭遇是你看见好像有一天神完全把他忘记，这就是十字架工作里的一部分。如果最能够拯救他出监牢的就是酒政，但是酒政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不要忘记，所有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发生许多的故事，我们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这个人记，为什么他记不得，为什么他记不得，你觉得最重要的日子结果你家人全部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的故事，这些的遭遇实在是一步一步的叫我们的梦能够实现的。结果呢，你看见神用了另外一组的梦，就是法老的梦。法老结果他梦见将来有七个丰年，然后接着有七个荒年，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法老觉得应该把约瑟放在宰相的位置上，因为他不止解了梦，而且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吗，就是因着法老做这个梦，没有人能解他，所以这个时候忽然间酒正想起他的罪来，他说哦，有一个人能解梦。所以只要他想起来了，那么好了，约瑟现在就可以出监了。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约瑟就坐在宝座上，如果坐在宝座上，他果然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两组的梦就告诉我们的秘诀，就是约瑟的梦最后是怎么实现的。那么在这个两组的梦里面， 在整个约瑟的这个人生过程里面，你看神刚好安排了四件衣服，这四件衣服就给我们看见约瑟所走过那条道路。那么那四件衣服呢，就是从彩衣代表他是父亲所爱的，那同时呢，也是为被弟兄们所恨的。然后呢，那个血衣，当然，一面给我们看他被弟兄们卖了。实在说来，就着实质来说，对于父亲来说，他是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那个野兽其实就是他的兄弟们。那么血衣就代表他这样被卖。然后呢，奴役，你看到那个奴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他是没有罪的，他就列在罪犯之中，结果呢，神拯救他。真正救他。那么到了最后，你看见细麻衣，所以等到细麻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瑟呢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四件衣服就给我们看见，这到荣耀去的途径是什么？乃是从彩衣到血衣，然后到奴衣，最后到细麻衣。那么最终呢，你看见约瑟终于在神的宝座上，而不是在这个法老的，在埃及的宝座上。那么最后呢，是他的梦终于实现了。那么好了，他既然在宝座上，但是他不只是做宰相。我们知道说，最后等到天下饥荒的时候，是他把所有的粮仓打开。这就像，所以你看，慢慢慢慢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说我是天，我是从天上来的粮。今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到处都是饥荒的，但是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打开了，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粮仓。所以你看，约瑟在宝座上所给人看见的是什么？所给人看见的就是他的确是拯救者。在许多人可以说嗷嗷待哺，当许多人在饥饿的边缘的时候，谁救了他们？谁是那个拯救者？那当然就是约瑟。我们的主当然如此。你看，所谓的饥荒的意思，就是说人嗷嗷，饥荒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不是这样吗？然后是谁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免于死亡呢？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约瑟慢慢慢慢的，约瑟在荣耀里的时候，你看他所做的事，就像圣经里所启示一样。所以约瑟在很多地方非常像我们的主。那么好了，等到他这个梦，就是说等到他的梦真的实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约瑟果然在宰相的位置上，他果然在荣耀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看，那么约瑟是怎么对待他的弟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全圣经里要讲到怎样爱弟兄，那么约瑟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约瑟是被卖的，约瑟是被误会的，约瑟是被恨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约瑟是最能够帮助的，结果约瑟成了他们拯救的人。他们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是约瑟把他们拉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和兄弟们相见的时候，他记得他所做的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瑟是怎样的对待，怎样的反应？你看看，当正有一个人被计算以后，当有的人被苦待以后，我们的人都这样。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骄傲。你看好了，只要什么人看不起你，只要什么人对不起你，只要什么人讲一些话得罪你，你的意志只要受，你的自尊心只要受伤过，慢慢慢慢，你看这些东西在我们里会发酵的，会发酸的，会发苦的，而且最后呢，你看那个灵会变成非常苦毒的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除去里面苦毒的灵。 你想想看，等到约瑟被卖，就约瑟记得他当初怎么被卖，约瑟所有的过程都知道。但等一等，你看在约瑟的智慧底下，那个整个的景象在重演一遍。那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约瑟告诉弟兄，告诉他哥哥们说，你们一定是奸细？为什么这样做？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如果一个人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们里面的反应应该就像基督那样的反应。那我们的主怎么反应呢？他在十字架上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赦免他们，你饶恕他们，一点没有错，对你来讲充满了爱。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你看见吗？你的弟兄们错了，因为他恨你，他卖你，他们错了。如果你爱他们的话，不要忘记，你真正帮助他们是要叫他们能醒过来，叫他们里面能有感觉，叫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请记得，一个爱不是滥爱，一个爱不是溺爱，爱不是没有原则的。你不是因为爱儿女，儿女错了你让他错了，不，你一面仍旧爱，但另一面的爱最大的能力就是你能改正对方。你知道一个弟兄软弱失败最难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改正他，改正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不错，有的弟兄我们说，你看他亏欠我1000万，我当然可以赦免他，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弟兄随便拿别人1000万，他要不要学功课？他当然要学功课。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角度，就在这个立场上，他说我怎么能赦免他？我如果赦免他，他不只是害这个人，还去害别的人。所以为了公益的缘故，我不能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了，一个罪，一个得罪主的人，他顶撞主，把主钉十字架的人，你只要一说赦免，他的罪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人还学不学功课？这个人要不要付上代价？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到底有没有意义？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父神听见他儿子的祷告，是父亲听见他儿子的祷告。如果要赦免吗？好，现在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这就是要付的代价。不是罪人付上代价，是我们的主愿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应该是他的仇敌，是我们把主卖掉了，结果我们竟然成为他爱的对象。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爱是不只是溺爱，不是爱把一直把对方陷在错误里面，这不叫爱。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机会到了，现在约瑟在宝座上，约瑟在荣耀里，他有能力能够改正他的弟兄。那么怎么改正他的弟兄呢？要记得一件事，就是除非一个人的良心被激发了，你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是非常有智慧。我们常常说权力，一个在荣耀里，这个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是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权力只是意志的宣战而已。有的人喜欢做头，就是大家都听我，那么好了，你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我要问你，你的智慧够不够来对付一个大的局面？现在明白吗？所以严格说来，做头做权柄是跟智慧发生关系的。一个人如果真的坐在宝座上，你看他是有智慧的。我再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愚昧人掌权是要地，这个世界破天荒的一件事情。所以要紧的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头，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是不是充满智慧？约瑟就不同，约瑟的确是个充满智慧，他知道怎么帮助他的弟兄，他知道怎么样做能够叫他们良心能够被激发起来。 所以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那不然你们必须窥探自己的虚实来的。结果这么一说呢，你看他们只好原原本本，他说仆人本是弟兄十二个人，迦南只是迦南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为什么约瑟这么一说，他们就这样讲得很清楚。其实在约瑟没有说以前，你知道这些人把他的弟兄卖了，他只要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们都很紧张。不要忘记了，到底他们是相信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良心在他里面没有完全失丧，你看见等到，所以约瑟很清楚，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否则你们就是窥探这里来的。他们说不是，他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个人，一点都没有错。十二个人怎么变成现在只有十个呢？因为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还有一个没有了，那一个谁？那一个就是约瑟嘛。所以当着约瑟的面，你知道，当着约瑟的面，这个当着约瑟的面，这个谁？这个他们兄弟怎么说？他有一个没有了。所以从这里你看，约瑟就慢慢引导他们的良心，慢慢激发他们的良心，而且让神在他们良心里面说话。所以只有当神在人的良心里面说话的时候，那个弟兄才能够挽回过来。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爱一个弟兄的话，有一件事要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蒙神喜悦的话，神要让他的敌人与他和好。那不要忘记，现在约瑟愿意和他兄弟和好，愿意和他兄弟相认，但是相认之前要记得，你看见他们的良心一定要被激发，神在他们里面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叫他们看见他们在卖他兄弟这件事情他们错了。所以只有他们看见他们错了，他们才能够回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帮助一个弟兄的话，你如果明明知道你讲这件事没有用，你就不必讲，那是完全浪费口舌。如果你要帮助弟兄姊妹的话，你要看见说到底良心能不能在他身上里面起作用，你怎么激发他的良心？当然你总要想办法把他带到主面前去。所以你看见约瑟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他就一步一步的，你看就带帮助他们的几个兄弟。表面上他用了一些办法，好像用了一些手腕，但是不要忘记，他为了爱弟兄的缘故，他爱他的弟兄，他要和弟兄的相认。但是呢，不要忘记，在他们相认以前，他们的弟兄一定要被挽回过来。那么叫这些卖他的弟兄能挽回过来这件事，不要忘记，这个只有像约瑟这样能做。因为约瑟能这样做，因为他的一生乃是根据后来我们的主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挽回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挽回我们这些说钉他十字架的人？我们的良心受了责备，我们要知道说，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比拉多，也不是犹大，乃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的人都硬得很，你看见吗？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非常的刚硬，你看见吗？错了不肯认错的，如果一个不肯认错的习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做父母对儿女教育成功不成功，你就看他能不能在他小的时候能够认错。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常常认错的人是个柔软的人，一个常常认错的人是容易被主工作的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但是叫一个认错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一定良心在里面要激发他，如果良心不对他说你有什么用，你讲了半天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有一天真的觉得我错了，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我得罪主了。许多得罪人的事都是从得罪主开始的， 那么弟兄姊妹，你若真爱一个弟兄的话，你不可能让弟兄一直留在他的错误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反而推得更远，你说一些很重的话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就把它推得更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是，你讲一些话，如果你能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的话，你叫他良心能够被激发。所以在责备弟兄，在挽回弟兄，在规劝弟兄，在帮助弟兄这件事情上，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只有一个人在宝座上，只有一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有一个人他的梦完全实现以后，他才能够完全办得到。所以呢，起头他说，他说，我只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约瑟非常的有智慧，他说好了，既然你们说是对的，那么好，你们把你们的小兄弟把他带来，那么然后呢，这个你们要打发其中一个人去把这个兄弟带来。那么过了三天以后，把他们放在监牢里三天，过了三天以后呢，约瑟又改口了，好了，那么现在你们留下一个人去，那就是西面留下，其他的人呢，你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二十节，他说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来，如此你的话必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你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下面你看圣灵怎么工作，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约瑟他们不知道，约瑟知道啊，但是很稀奇，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神在他们两个心里面说话，就叫他们想起啊，我们实在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们就想起，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情形呢？因为我们对不起约瑟，是我们把约瑟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多年以前的事忘都忘记了，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他们良心被激发，现在他们又回到过去的情景，所以他们说，我在这个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然后下面怎么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看见约瑟成功了，约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在兄弟身上工作，他说我们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约瑟没有兴师问罪啊，没有说你看我就是你们的弟兄，但是你我现在怎么对待你们，当初怎么对待我，我的这个苦情，我哀求你们，见我心中愁苦，你们竟不肯听。但是现在约瑟想说的话他们兄弟都说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以为约瑟听不见，约瑟全部都听见了。这就是故事非常动人的地方。然后呢，刘辩就说，刘辩一点没有错，刘辩当初本来就是要救他的弟弟的嘛。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良心在他里面说话，给他们看见说，你们不止错了，而且现在呢，流你兄弟血的罪要向我们追讨。其实他们没有流他血，那事实上等于流他血一样，等于流他血一样，因为起头他们是要流他血的，是刘辩救了他，所以后来他们才把他卖掉的。如果他们能流他血，老早流他血，所以刘辩说，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你看现在很清楚，那当初最起初他们的存心都完全的都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本来是他们心里的话是约瑟不知道的，约瑟最多知道说他们哀求他们，他们看见他心里求不到，约瑟当然求他们不要卖他们，结果他们还是把他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他们实在得罪约瑟，但是约瑟有没有报复呢？没有。约瑟有没有苦读呢？没有。约瑟呢，现在你看见说他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他非常有智慧的慢慢就把他的兄弟们就引到，让他们能听见圣灵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想想看，弟兄姊妹， 现在约瑟又回到他被卖那时候的情景，所以24节说约瑟转身退去，就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弟兄姊妹，一个被卖的人，一个好像历经沧桑，一个好像学了许多功课的人，他的灵是柔软的。他明明是宰相，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眼泪是不轻弹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忍不住了。约瑟到底他学了这些功，因为他是个被卖，他是被伤害的人，所以他听见这些话，他就退去，就哭了一场，又回来。后面你看约瑟长长的哭，为什么？因为这个灵是个破碎的灵。所以当一个人真的在荣耀里，他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他是很容易哭的，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这个和他的丈夫，这个和他的宰相这个形象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最刚强的人是个最柔软的人。刚强有一个能力叫做温柔。许多人知道刚强的能力是刚强，他不知道刚强有个能力叫做温柔。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在约瑟身上他的工作。所以最后他们把西缅挑出来，就捆绑了，然后呢他们就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然后呢最要紧他们把个人的银子呢又还给他们。那么这个后来又变成问题了，因为后来在路上其中有一个人发现怎么那些粮，怎么那个银子扔在口袋里面，结果呢圣灵告诉我们说，看他说看他扔在我口袋里，一个人说扔在我口袋里，结果11个人，结果10个人，圣经说他们就提心吊胆。你看见吗？如果不做亏心事，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所以现在你看每一个风吹草动就这么紧张的，原因很清楚吗？这个罪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他爸爸知道，爸爸不知道，爸爸只知道说被野兽吞吃了，别人都不知道啊。那么现在谁知道把约瑟卖掉？就这10个人了，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就这10个人。但是现在你看见了吗？风吹草动，约瑟实在很有智慧，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对了。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怎么样都不肯认罪，怎么样都不肯认错，那弟兄姊妹，你慢慢慢慢看圣灵会做，做到一个地步你会问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你只要能问这些话，你看见容易蒙光照，一蒙光照就容易被挽回。所以很清楚的，然后他们就来到他父亲那里，然后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他们，那么就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呢到口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银包。所以这一回呢你看一个人说，哎，那个银包在我口袋里，10个人就通通的恐惧战惊，而且彼此说，这是向我做什么呢？那回去以后那更不同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银包，结果他们都非常的害怕，都非常的害怕。所以他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所以呢他怎么说约瑟就雅各就是不肯放，就是不肯放便雅悯去。后来呢你看神在环境上就继续的施压。我们说过了，这个其实雅各最后的最后30，就是在他到埃及去前的33年，那就是他在这个希伯伦的日子，那段日子是剥夺的日子。我们说过拉杰死在路上，然后呢他一回到家里，一回到希伯伦，他的儿子就被野兽撕碎了。那么现在呢你看神进一步的要把西面又没有，然后进一步的又把便雅悯也带走，啊，这件事真是情何以堪。你看你神在老雅各身上的工作是越来越重，那么当然他不肯，怎么样现在都要抓住，但是后来压力实在太大了， 他们几乎没有活命的指望，你到底还要不要活下去？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活不下去，如果雅各全家都灭亡了，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办？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还要活，那么他们怎么活呢？感谢主，你看见神在环境上有最美好的安排。好，最后呢，他最后到时候他们又到父亲面前，以色列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你们为什么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他们怎么样还是不肯。不过这一回慢慢的这犹大就出面了。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十二个兄弟里面，长子是犹便，但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最后你看见真正在十二最后那个长子名分归给谁？是归给约瑟。但真正在他们中间带头的是犹大。你等一等看这个故事就很清楚。当初是犹大带头说，我们如果把它卖了，我们如果把它害了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如果卖的话，我们起码给一个好处。是犹大带着头的。那谁带头犯罪，谁就要带头悔改。所以最后你看见约瑟所做的是叫谁的良心完全被打动了，那是犹大。所以这个时候弟兄们不要忘记，当初是犹大闯的祸，是犹大出的点子，是犹大叫这些事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犹大起来担当这件事，他就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能存活，不至于死。然后第九节，那弟兄不要忘记了，现在犹大做了一件事，当初他卖他的兄弟一味的是要得着好处，现在他怎么说？他说我为他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回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犹大的担当。在这最紧要的关口呢，他说我来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他说我们若没有耽搁的话，就是第二次都已经回来了。我说到这里，我稍微的提一下，所有做父母的人都应该懂得像犹大为儿女来做保。弟兄姊妹，你们有几个做父母的愿意在主面前跟祷告说，你可以从我手中追他，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一个担当愿意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许多人觉得他读长春的学校就够了，许多人说他只要能成功就够了，他每个月每年薪有多少就够了。有几个人能够为你的儿女做保？若不是你的儿女被带到主面前，你永远不罢休。你可以让主来讨你的罪，你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儿女能不能在主的面前长大，能不能在主面前蒙恩，渐渐的火把能不能在他们上传递下去，和有没有人做保很有关系。今天做父母的是做父母不做保的。但是弟兄姊妹，有几个家庭是蒙恩的家庭？许多时候这是一般的探险，你去看所有的聚会，在尤其是华人的聚会，所有的探险就是你把儿女一送上大学以后，这个儿女就没有了。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仍旧跟你来往，他们有的根本就离开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根本的目的，我们叫儿女长大赚多少钱，然后读多少学校，你的目的要就如此而已。你从来没有一个祷告说，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有没有敢做这个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犹大他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愿意为他做保。所以最后呢，在他的要做保留底下，所以他们就把他带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说，他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 你知道雅各这个祷告还有雅各这个愿望还有一些，因为全能的神，你记不记得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所以雅各如果要做完全人的话，不光是拉结没有了，不光约瑟没有了，现在连什么连便雅悯也没有了。神的目的要叫他做完全人。还有他说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弟兄姊妹，现在是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换一句话说，在约瑟面前蒙怜悯。一个什么叫怜悯？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兄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是怜悯。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穷到一个地步，他们饥荒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低头的；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软下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约瑟的第二个梦几乎要实现了。星星、月亮、太阳都在他面前下拜。那现在不光星星了，现在连他的父亲都要低头了，连他父亲都要软下来了。这就是他第二个梦的意思。太阳当然执着，雅各说的。那么月亮当然执着，他的妻子等等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他们全家都到了耶路，都到了埃及，寄人篱下。弟兄姊妹，你寄人篱下有没有人不低头的？你再骄傲的人，没有人不低头的。所以约瑟第二个梦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讲到这里头，你看慢慢慢慢，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就要实现了。他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那些当执着西面说的了，还有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你知道全本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同类似的祷告，就是以斯帖的祷告：“我若死，就死吧。”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都是说：“我若死，就死了吧。”这什么意思？神借着剥夺的手，把我们带到完全。所以最后你看见神在复活里面，不只是把便雅悯带回来了，还有呢，把约瑟也带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便雅悯还有约瑟就带到了这个约瑟的面前，就带到了约瑟面前。好了，那么现在呢，约瑟终于见到他全家的，终于见到他所有的兄弟，你看见12个兄弟都来到他的家里面。那么然后呢，又一次圣经说，他们回答说，这约瑟就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约瑟一面当然他关心老人家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们当初出卖约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你们的父亲？你们眼里有没有你的父亲？你们心里有没有你们的父亲？所以你看约瑟是感觉非常细腻的人，他说：“你们所说那老人家平安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这又是第一个梦，又是第一个梦。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11个合款，就一个合款下拜，对不对？那么前不久只是10个合款呢，还没应验。真正应验的，现在连便雅悯也在，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看，圣经说预言应验就是应验，11个就11个，一个都不少，绝对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呢，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圣经说，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这又是约瑟，弟兄姊妹，今天你爱弟兄，爱弟兄，当弟兄之情发动的时候，你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我常常有个很深的感觉，到底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没想起你的弟兄，你弟兄之情能够发动吗？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真的爱你的弟兄姊妹吗？然后他洗了脸出来，看这个圣经描写的非常的生动，就勉强隐忍，这是强人，你看见吗？强人一面又是强人的样子，但另一面他里面是软的，所以呢，他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然后呢，约瑟自己就摆了一桌，然后呢，十一个兄弟也摆了一桌，另外埃及人也摆了一桌。这个约瑟很有趣的，约瑟呢，甚至约瑟呢，就连他们这个他们的座位都按照长幼的次序来排。那这个空气呢，他们坐在那里，你就感觉很清楚啊。他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都按照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你看见他们彼此诧异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话。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弟兄，你要让你的弟兄常常听见主的声音。这才对。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就把他们送走了，因为你讲好了嘛，你把小孩带来，我当然就带你们回去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了。那么还是把银子放在每个口袋里面，然后你看又是约瑟的智慧，他把个银杯呢就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好了，然后最后呢被夹在追的，这当然都是布置好的啊。哎，你们怎么把这个银杯把这个银杯呢这个带走了？那么然后他们就说，那么在谁的口袋里面查出来，谁就做仆人。所以最后他们就回到约瑟那里。然后呢，弟兄姊妹别忘记啊，第十四节就是44章40节，犹大和他的弟兄们。现在你知道谁是头了。你看见吗？现在你说谁是头的？按照长幼的次序来讲，流便是长子，就是长子名分来讲，约瑟是长子，但真正做王的是犹大。所以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来，因为所有的君王像大卫啊什么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所以弟兄姊妹，当中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把约瑟卖掉的。谁做头的，现在又是谁来收拾这个场面？所以你看见吗？这整个的过程，你真的觉得约瑟实在是像我们的主，太有智慧了。然后呢，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们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然后犹大就说话了，他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够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看见不是约瑟做的，他们看见神做的解决，查出了他们的罪孽。他们多少年前卖了他们的弟兄，但多少年后神查出他们的罪来。起头谁知道有这个罪啊？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别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现在呢，知道了。所以就当然约瑟，但约瑟知道，约瑟自己知道，约瑟也知道。但约瑟怎么能够把他们里面的良心把它激发出来呢？你看见这里面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他说：“我们与那在手中松出杯来的，都是我们主的奴仆。好，我们全部留下，我们都做你的奴仆。”因为这是应该如此的。那么约瑟说：“不，我不可以这样说，在谁的手中送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的，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父亲那里去。”你看这一招实在是厉害，这一招实在是打中要害。所以你看下面犹大的态度真是叫人受感动，你看见吗？犹大就挨近他说，你看圣经的描写非常的细腻。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 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不死。这是犹大说的。犹大22年前为什么不说？22年前，当约瑟被耶稣撕碎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犹大爱父亲的心就被激发了。22年，弟兄姊妹，约瑟可以被出卖，但是他们的罪行不能不被改正。约瑟不只是报告他们的罪行，现在约瑟要纠正他们的罪行，要叫他们里面的良心完全被激发出来。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就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然后等等的，他就把那些故事就讲了。然后呢，他这个到多少27节，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你看现在犹大就一再的就把这些人温习一下，那么尤其听在约瑟的感觉，约瑟的儿女是非常有感觉的。那么你就是雅各说的话，他就引雅各说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现在经过22年，犹大到底，你看见了？你到底现在他懂得他父亲，他父亲的话他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他好几个妻，但他在他的眼中，拉杰是他的妻子。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须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们也没有见他，22年了。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30节，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故事的高潮。犹大怎么说呢？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这个时候犹大说，现在求你容仆人出现，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弟兄姊妹，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话，能叫那个唯利是图的犹大，他能够说，求你容仆人主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因为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够了。到了这个时候，在约瑟的眼中，他觉得一切都够了，已经达到目的了。圣灵神在他哥哥们身上已经做了挽回的工作。什么时候良心说话了？什么时候他采取行动？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瑟就吩咐左右的人都退去。他情不自禁，圣经又说情不自禁。这个时候，你看见约瑟几乎管不住他自己的情感。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约瑟就放声大哭。埃及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他为什么哭，他与他的哥哥们相认，那个哭就代表他的赦免，那个哭就代表他的忘记，他什么都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神的儿女中间有那么多难处是不能经过的？我们普通以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但你知道在基督中间最多最多人写的都是长恨歌，许多难处可能过去， 在腓立比的教会，两个姊妹中间有难处，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中间彼此不能赦免，你看整个教会不能往前去。为什么今天教会落到这种情形？我们不容易饶恕别人，我们不容易哭。如果你弟兄得罪你，你可以改正他，你可以用智慧来挽回他，但是你不能不认他。你最爱他骂你的恨你，你要拥抱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约瑟在他的兄弟面前大哭，这是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他心里没有恨，也没有苦毒。只要神在他兄弟身上完成了教育的工作，他满足了。这是约瑟爱他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爱弟兄吗？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么多难处？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心结？洗头在一起像度蜜月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你对我，我对你有感觉，你对我有感觉。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不能同心合意的往前去？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同心合意的让主来做他的见证？我们说这个聚会不行，这个讲道的不行，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圣灵有没有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像约瑟一样？什么叫做在荣耀里？我们在荣耀里只想到约瑟做宝座，只想到约瑟做宰相。做宰相，你有没有宰相的度量？你有没有宰相的心？弟兄姊妹，一个在荣耀里面的人，你看这就是约瑟。在这个时候他放声大哭，所有人都听见了。弟兄姊妹，他们看不见，但这个宰相的哭他们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你看他下面，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作答，因为在他们面前都惊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约瑟和他们相认。约瑟对他们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这第二次，第一次他说我是约瑟，第二次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弟兄姊妹，约瑟是个被卖的人，他应该有恨，他应该有苦，他应该有毒。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说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安慰他们，他知道他的兄弟充满了羞惭。当他兄弟充满了羞惭的时候，他心里没有暗笑，他说，你看你们到今天这个田地没有，你看他的心和他的兄弟们同心，虽然他们兄弟充满了羞惭，他安慰他们。你看这个灵什么灵，看见吗？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知道他们的兄弟是自忧自恨，尤其他们非常惊慌啊。他说，这是神差了我在你们以前来。弟兄姊妹，明明是他兄弟把他卖了，他说不是，神差了我先来，神把我打发来的，神借着你们的卖，借着你们的恨把我打发来的，为要保全生命。如果我没有来的话，你们怎么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不来，如果我不被你们卖，你们怎么活？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这就是约瑟所学的功课。他说，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应许雅各，他们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难道神只为了雅各留下一个支派，叫约瑟支派吗？不，神所留的支派是十二个支派，才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怎么能够完成的呢？在如果没有约瑟，你看神的旨意不会完成。因为那个当全地饥荒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通通要灭亡的。但是感谢主，为着神最后的旨意能达到了，约瑟好像做了牺牲的祭司。但是感谢主，在约瑟身上所做的，神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你想想看，听在他兄弟的耳朵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大王，不是你把我卖来的，不是你们，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你读约瑟的故事，你就看见约瑟实在是认识神的人，难怪他坐在宝座上。他因为怕神，所以虽然他的主人的妻子天天诱惑他，他心不能动，因为他不敢得罪神。所以下面就说，你们要赶紧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了全埃及的主，请他下到我这来，不要单言。那不光这样，他十三节他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父亲。当然22年父亲以为他被约瑟撕碎了，现在要给父亲带来个惊喜，一个老年的父亲能经历起这样，能经历起这样的好消息吗？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回去了。回去当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儿子还活着，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死了二十二年的约瑟能够复活了。22年前，你约瑟想到雅各想到约瑟的时候，他心里还有一点的温度。22年已经冰凉冰凉，没有希望，不可能。所以要记得，这里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的事。一直等到他们把约瑟的荣耀告诉他，然后看见埃及打发来的车辆。圣经说雅各心里才苏醒过来。所以最后的故事，雅各就带着全家就到了埃及去了。那到了147岁的时候，就是在雅各看着约瑟过了17年的荣耀，这是最后的17年了。最后17年是雅各飞行的17年，是雅各翱翔的17年，是雅各得荣耀的17年。是雅各，这是雅各发亮的雅各。然后雅各终于死了，140年，17岁。然后约瑟跟他哥哥们就带他就到了这个迦南去埋葬他。然后呢，他们一行就回来了。那么你看这最后一章吧，第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人到底是人，弟兄姊妹，他们想是也许他的哥哥，也许他的弟约瑟是因着父亲的缘故好待他们。你看见这个爱就被误会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打发人去，就见约瑟。然后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又哭了。这次哭因为他的爱被误会了。然后他们的哥哥又来了，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他们宁可做他仆人，他们不要约瑟报复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约瑟懂得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第二次最重要的，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光景什么光景？约瑟坐在宝座上。今日的光景什么光景？约瑟不止与兄弟相认，而且能饶恕他们，甚至于他们误会他的爱的时候，他安慰他们说，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所以弟兄姊妹，他因着看见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是神在那里，所以他能够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为着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于是用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弟兄。我们懂得什么叫弟兄相爱吗？弟兄相爱的最基本是弟兄相认。我们今天能够认我们的弟兄吗？你能够，你只认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吗？你还是能不能认那些真理上和你不一样的，或者你能不能认那些属灵程度不如你的？你能爱他们，因为你承认他们，你承认他们，你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约瑟要做宰相，他最大的表现还不光是把粮仓打开了，他最高的表现，他能够与弟兄们相认。那说到这里，我想我们要结束了。我稍微再说一下，约瑟在这一点上非常像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等到有一天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眼睛才忽然看见，因为橄榄山，他脚踩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成两半，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山谷里面就逃走了。所以谁来拯救他们呢？是约瑟来拯救他们。他不是，是真的约瑟，就主耶稣来拯救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根据撒迦利亚，以色列全家都要哀哭。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位主，他们终于发现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以色列全家就要与我们主相认。当初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是他们把我们主卖掉的，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对这些人说亲爱的话，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约瑟，他的一生每一点每一滴都叫我们想起什么，都叫起想起我们的主。所以这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约瑟是最好最好的主耶稣预表吗？因为在他身上神工作的时候，完全根据后来我们的主在地上生活的种种。所以最后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么多地方像我们的主，难怪他预表我们的主。换另外一句话来说，他不是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人做榜样，怎么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约瑟。约瑟的梦实现了，他不是看见异象，异象经过十字架，结果就变成我们的天主，结果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成就他所要完成的。所以感谢主的兄弟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神当然满意了，我们的神当然安息了，因为他在我们的身上最后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从四座的祭坛亚伯拉罕的一生，到四口的井以撒的一生，到四根的柱子雅各的一生，到四组的梦约瑟的一生，从奉献到亲近神，到见证，最后到得荣耀，异象就是最后梦想的实现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基督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梦，它是最后能够实现的。所以借着约翰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七个人物，而这个七个人物呢，刚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七天所描写的。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创世纪第一章是整本创世纪的序。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我们从一天就长进到另外一天。感谢主，我想这个就是从创世纪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蓝图。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下一次如果我们回来主愿意的话，我们要来看雅歌，从雅歌这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我们一个报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来我们， 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是但愿圣灵在这里说重的话，主叫我们在面前披麻蒙灰，叫我们能像犹大一样，主但愿我们有重新的起头。所以主，我们谢谢你，约瑟怎样能改变犹大，主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能做爱弟兄，也能做帮助弟兄的人。所以主，我们仰望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个阶段，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我们求你率领我们，带领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回来，在你面前一同蒙恩典，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下礼拜三我们继续。